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很高兴看到大家，也很高兴回到西区来正道。刚刚诗班唱的那个《从不曾改变》，唱得非常的好，张笑也翻得好。你知道那英文的歌词要翻的押韵很不容易，里面有功力的。那今天要讲一个很实际的一个题目，叫基督徒自由。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保罗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那基督徒自由是新约圣经重要的教导，也是我今天正道的题目。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主日的清晨可以聚在一起，来唱诗，来赞美，来敬拜，来研读神的话语。现在恳求真理的圣灵进到我们心里当中，就是穿越有很多的障碍，无论我们心里面有什么固有的错误的观念，或者是杂念，恳求圣灵到我们心里来照亮我们，使我们看到主的话语，并且对着这个话语来调整自己。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今天这个信息呢是非常的平铺直叙的。一开始我们看一看基督徒自由圣经是怎么说的，然后我们会借着两个现实的例子来做一个参考。接着我们会就是这个自由它就是划界线嘛，有些人说你不能跨这个线，不能跨那个线，所以我想从三个角度都是根据圣经了。一个是神跨越人的界限，人说不可以跨的那个，耶稣一脚就跨过去了。那第二个是人跨越神的界限，神说不可以跨这个界限，但是有那个不知死活的人跨进去，结果有严重的后果。那最后一个也是最终极的跨越，就是神跨越他自己的界限。那我都会照着圣经来看，但是一开始我想跟大家看两个现实生活的例子。就我在准备讲章的时候，刚好上礼拜发生了两件事情，而这两件事情刚好跟我们南加州，然后跟教会都有点关系。它牵涉到其实是三个大教会哈，一个是 Calvary Chapel 加略山教会的 Chuck Smith， 当然史密斯牧师已经被主接去了。那另外一个是丰收教会的牧师 Greg Laurie， 那还有一个就是当然就是 Saddleback 的 Rick Warren 哈，去年退休的。那第一件事情就是上个礼拜呢演了一场电影叫做 Jesus Revolution， 耶稣革命。好，我们放下一张吧。他的票房还不错哈，全美排第三。这个是根据一个真实故事改编的，我以前就知道这个故事，我没想到他们拍成电影，我还没去看过。讲的是50多年前的真实发生在我们南加州的一件事情。那个时候大家知道60年代的末期跟70年代的初期，美国有很多的嬉皮，这些嬉皮就是抽大麻烟、吸毒，男女关系很随便，然后披头散发的这一群人。然后那个时候在 Orange County 有一间小教会叫做加略山教会，然后他们的牧师呢就决定说，我们的教会要对嬉皮开放。然后教会里就一大堆人很强烈的反对，说我们都是规规矩矩的基督徒，这些乱七八糟的基督徒嬉皮怎么可以到我们的教会里来。但是呢这个史密斯牧师就力排众议，就还是开放了教会，就说你们欢迎你们来我们教会，你们也不必特别去什么穿西装打领带，你们是什么样子穿着你们的 sandals 拖鞋了，你们就照你们的样子来就是了。那这个史密斯牧师他很有意思，他虽然是做法上很开放而嬉皮可以来，但是他讲道非常的严谨，他只讲圣经不讲别的，所以来他教会就是听他讲圣经。结果怎么样呢？大批的嬉皮信主，多到一个程度呢，教会没有办法给他们这么多人受浸。还好我们是南加州，我们有太平洋，所以呢就到海边去嘛，加州的海滩多好啊，就加州海滩就出现一种奇异的景象，一大批这个披头散发的人一个一个走到海里面去接受浸礼。而不只是一次啊，这个现象这个浪潮持续了好几年，以至于说时代周刊称为这个叫做 Jesus Revolution， 耶稣革命。而这个加略山教会呢 也从一个很小的一个教会变成一个巨型教会，全美国都有他的分会。现在你提出这个 Calvary Chapel 的话，你就知道到处都是，全世界都有他。那这是，然后在那群嬉皮当中呢，有一个人叫做 Greg Laurie， 后来他也信主了，他也成为牧师，就好几个当初的嬉皮后来都是很有名的牧师。这个 Greg Laurie 现在还做牧师，他的那个丰收教会 Harvest Church 大家知道，就是很大的几万人的教会。那这是第一个故事，教会可不可以让嬉皮进来？基督徒说我们都是规规矩矩的基督徒，教会是敬拜神 分别为圣的地方，这些乱七八糟的人满身是大麻烟的这个烟味，怎么可以让他进我们的圣殿？好，基督徒自由，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这是一个问题。那这是已经发生了。还有一个就是上礼拜二刚刚发生的，就是 Saddleback Church， 当然是 Rick Warren， 1980年初期的时候，他从德州，他毕业在德州的浸信会的神学院，然后来这里创立了，在 Orange County 也是创立了这个 Saddleback， 从零开始变成一个美国数一数二的这种巨型教会。那去年当然他退休了。他在2019年的时候，他们教会有三位姐妹女的被案例为牧师，引起美兰浸信会联会的注意，就有商量说要怎么来处理这件事情。后来他去年退休之后，新的牧师上任之后呢，也案例了一位姐妹做牧师，然后美兰浸信会经过内部的讨论之后呢，在上礼拜二正式宣布说开除 Saddleback 的会籍，原因就是他们案例了女牧师。那事情是这样子的，就是美兰浸信会自己本身呢，最近这四五年呢，因为所谓的这个 sex scandal 内部的这些性丑闻呢，闹得就是沸沸扬扬的，就是有好几百个牧师也好，平信徒也好，在不同的教会里面侵犯儿童跟妇女。那这件事情还没了呢，但是那些侵犯儿童妇女的教会没有被开除，这个案例女牧师的这么一个教会呢，被宣布是开除了。那到底是就是说不同的 level 对不对，不只是说我们个人基督徒在一个 local church Calvary Chapel 或者整个的 denomination 美兰浸信会呢做决定的时候，哎，到底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是基督徒自由，我们可以让嬉皮进来吗？如果今天你们教会的牧师肖牧师，就是当初耶稣嘛，不是跟税吏并罪人一起吃饭呢？人家说你们的先生怎么跟税吏和罪人一起吃饭？如果说你们的牧师今天跟堕胎的同性恋一起吃饭，你们会说牧师怎么可以跟这种人吃饭？到底什么是基督徒自由？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那这是今天我们要看的一个主题，基督徒这个自由它怎么会来的这个观念呢？这也就回到说圣经的时候，就是新约的时候，因为福音广传之后，就是到处都有人信主，很多是外邦人，外邦人就是各地各族各方的人，他们的文化饮食做法跟犹太人不一样，因为初期的信徒是犹太人，那些使徒也是犹太人，犹太人不吃猪肉，外邦人吃啊。犹太人还有很多饮食的律法，而犹太人是守割礼、守律法。外邦人这些都没有。那么现在问题就来了，说外邦人信主之后，是说你只要信耶稣基督就可以了，还是说除了信耶稣基督之外，还要守割礼、守律法，还是不准吃猪肉？那到底我在基督里面是？这个自由到什么程度呢？然后保罗就说了，一概不必，你爱吃什么吃什么，你完全不必守割礼，不必守律法，因为基督已经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而且呢，你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当然大家知道这个是加拉太书五章第一节，加拉太书这本书被称为是基督徒自由的大宪章，他整本书六章讲的就是一件事情，基督徒自由。 他是反驳当时那些律法主义者要把重重的束缚加在基督徒身上，保罗就用整本书的篇幅来这驳斥这件事情，就说都不必。他的用词很坦率，他也讲了他之间的就是一些个人的经历，他跟彼得之间的一个争论。好，那这就是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件事情。那么我们还有在那边想一想，就是21世纪的现在到底有没有什么事情在束缚我们。其实弟兄姐妹你们的束缚更多。你不要以为说现在什么时代了，网络这么发达，就是因为网络的发达，东一条绳子西一条绳子，就 depends on 你喜欢听的是哪一个传道人，你常常听的是哪个教会的，你接触的是什么 radio， 你收到的是什么 mail， 就一条一条的绳子，一条一条的铁链绑在你身上。有大牧师说，在疫情过去3年的疫情期间说，如果你是一个真的教会的话，你不可以网上聚会，必定要实体聚会。所以他们教会就实体聚会，而且如果你是真基督徒的话，你最好不要戴口罩，所以他们大部分人不戴口罩。那么如果你停止了，不是说过去很多教会停止实体聚会一段时间都改成网上了，说这样的教会违背了圣经真理，那么这样子的话是真的吗？还有人这边说，现在不是基督徒很喜欢搞政治吗，说如果你是真的基督徒的话，你只能投票给共和党，你绝对不会投票给民主党，那么我有没有一个身为基督徒我有没有一个投票的自由？这全部是跟现代的整个的社会风气，就是2000年前这套东西到现在是活生生的很现实的一样东西，跟我们非常的关系有关系。那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圣经讲了什么，接着我就会很快的跟大家看一看圣经里的例子。好，基督徒的自由宣言，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这个加拉太书5章1节，这一节非常，它有在基督教的历史当中它有一个很特殊的地位，它被称为是基督徒自由的宣言。这是加拉太书5章1节，就是这节的经文。然后在它的后面一点，这同样是加拉太书5章，它有解释一下，就说你们不要以为说不必守律法之后你就可以为所欲为。所以在5章13到14节，大家注意保罗怎么说的，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所以弟兄姐妹想想说，我信耶稣这些年呢，是越信主越有自由，还是越信主越被拘束？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那加拉太书5章后面不是讲说情欲的是什么，他总共写了20几样，你不要以为说情欲的是只是说跟性有关系的，他是说你的7情6欲，你的发脾气啦，纠纷啦，结党啊，嫉妒，全部都是情欲的事情。那情欲的解方不是说要禁欲主义，不要做这个，我3天禁食不吃饭就可以解决， no。他说要用爱心，情欲的解放是爱，你多替人着想就对了，要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就是你把整本的旧约如果能够浓缩成一句话的话，他说这句话就是爱人如己，全律法都包括在爱人如己一句话之内了。这个是对前面的5章1节那个宣言的一个补充，让我们了解说宣言本身非常的重要，说我们不受这一切的捆绑，我们在基督里是个自由的人，但是有一些你要注意的事情。那我们再来看一看耶稣自己的话，不但是使徒，耶稣在约翰福音第8章31到32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了，然后呢，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然后你再去读下面其余的这个第8章，耶稣就阐释他的道是什么，基本上是这样子的。那弟兄姐妹，你越认识耶稣，越听主耶稣基督的道，越研读神的话语的话， 你应该有个效果在你身上，就是你会越信主越自由。你如果说越做基督徒，你的捆绑越多，你的禁忌越多，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摸，啊，你做这件事情不对了，等等等等，那这不是主的道。反而是你越读圣经的人，读到最后的话，你就觉得说在真理里面自由而行，你是越自由的一个人。那因为什么呢？大部分的基督徒不读圣经，他们的整个的信主的或者说信教的经验呢，就是礼拜天听个道，就是听人家讲给他听，他自己不读圣经，以至于说他越信主之后，他哇，这个牧师听多了之后就这个不行那个不行。那我来问你说，基督徒可不可以看电影？我老一辈，比我老一辈的基督徒，他们认为是基督徒不可以看电影的。你走路的时候不要走到西门町，西门町是台湾的电影街，我那个时候啊，免得人家误会你去看电影了。那我问你，基督徒可不可以看电影？那还有跟我同时代的基督徒说，基督徒不可以喝酒。那基督徒可不可以喝酒？还有人认为说，那基督徒不可以穿好衣服开好车子。那我反过来问你，穿好衣服开好车子的人可不可以做基督徒？就到底是什么可做什么不可做的。那如果今天就像50年前一样，有一群的嬉皮跑到加略山教会，一群披头散发的身上都是大麻烟味道的在你旁边一坐，这可以还是不可以？就是我信主信了半天，读圣经读了半天，是越自由呢还是越拘束？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其实主的道是广阔的，它是可以接纳的，就有点像那个史密斯牧师他的做法，他的做法是广阔的，都可以来，但是他讲道是严谨的，他 只讲圣经。那这个就是对了，就是跟从耶稣走的路了。但是你如果反过来，你的门开得很窄，你们这些人不行那些人不行，但是你台上的时候爱讲什么讲什么，其实都偏离圣经，那就是那个是错的。但是有没有这个分辨能力呢？坐在台下的人看得出有些是错的有些是对的吗？那这个是测验我们。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那这个就讲到观点了。这关键就是耶稣他自己说的嘛，就这段对话是耶稣跟法利赛人之间的一段对话，耶稣就讲这些法利赛人来挑耶稣的毛病嘛。耶稣说，哦，以赛亚指责你们这些假冒为善之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我先停一下，大家看这里预言是怎么用的。哦，你以为说圣经讲的预言就是预测3个月之后会发生大地震，预测什么什么什么时候选举谁赢，耶稣几时再来？那你如果有上读经班的话，你知道整本圣经讲的预言就是神的话语，你只要传讲的是神的话语，不管它这个内容是鼓励是责备是预测将来的话，全都叫做预言。那这里很明显是责备的话，以赛亚责备你们的话是不错的，这百姓又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重点来了，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训人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但我们现在听到的很多是宗教里的人，但是他们是将人的吩咐当作神的道理来教导人。那这是当初耶稣指责法利赛人做的事情。那法利赛人大家不要看错他们，他们不是坏人，他们都是很认真的觉得自己很敬畏神的人，但是他们自己发展出了一系列的一大套的整个的宗教系统。那我请问法利赛人，就是你去看看他这个历史，我有讲过这个2约之间的历史，法利赛人的出现到耶稣的时候总共大概就是300-400年的历史，然后已经有这一大套的东西。基督教从使徒们开始传福音到我们现在2000多年，已经整整2000年的历史，这里面有没有人的吩咐？有没有把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呢？他那2-300年、3-400年都有了，我们这2000年的一个别提了，不晓得有多少。但你能不能够分辨 什么是主的话，什么是人的话呢？很容易啊，你读圣经啊，你圣经读久了之后就知道，哎，这个才是主的话，然后那个时候你就自由了，就知道哦，有些事情可以做的。我们所不能负的恶，这个是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你一看这个十五章你就知道，哦，耶路撒冷会议嘛，就是那个时候开始有外邦人信主了，他们就在说，那外邦人要不要跟我们一样也要受割礼啊，要不要守律法啊？那结果是什么呢？ 这段话是彼得讲的嘛，就那个时候已经发生过一件事情，就彼得到了罗马的百夫长哥尼流的家里，向他全家人传福音，他的家人都已经信主了，然后后来发生了这个耶路撒冷会议，那最后就两边各说各的，最后彼得就站起来说弟兄们，我现在为什么要试探神，把我们祖宗和我们不能负的恶，就是这些律法谁受得了，我们自己都做不来的，为什么把这样子的恶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这些外邦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基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相信的。那就说到重点了，所以这是当初教会发展中的一个转捩点，外邦人不需要守律法，不需要奉割礼，你只要信耶稣基督就已经充足，就已经够了。那这个是决定了整个后来教会发展的一个路线。那我们所不能负的恶就是东一条西一条的，但现在还是不断的有人会把一些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把人的道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来教导我们。我们再来看加拉太书第二章，就是刚刚一直说加拉太书，就是你看看这个保罗说话嘛，他不像我们现在，我牧师说话的还要文雅一点，还要说有点这个外交手段，不要得罪人，大家都是好弟兄姐妹啦，他们其实也是很爱主啦，只是有时候说话的话可能就是说有一点说没有注意到了，但是他还是很有爱心的。保罗直接就说假弟兄，这些是假的，那些偷着引进来的，不是经过耶稣基督这条门进来的，是偷偷进来的假弟兄，他们在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他们是要我们做奴隶的，叫我们做奴仆，我们呢一刻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我还没有一句客气话都没有，就是一刻都不让他们，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佩服啊，这是真的使徒啊，他不给你搞这些虚伪的人际关系，为了你们的好处，为了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这些假弟兄，那这还算好听的，你到了哥罗西书里面直接叫他们狗，这些犬类，那这是他对这些破坏教会传假福音的人就是这么说话的。那我们这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关于这个基督徒自由一些的这个圣经的教导。那接着我们看一些实际的例子，这一部分的话就是主要是看耶稣他怎么跨过这些人为的界限的。那我大部分是用读经的部分，你如果有读圣经或者上过读经班的话，你知道就是说福音书里充满了这些，那我只是捡了几个例子，你们都很熟悉的，我就不会太多的 elaborate。就是说在法利赛人的眼中呢，耶稣是一个时常越界的人，他该做的事情不做，好比说该进食他不进食，该饭前洗手他不洗手，那不该做的事他却老是去做，好比说他不该在安息日做工啊，耶稣老是在安息日做工治病，他不该去跟这些税吏跟罪人一起吃饭呢，哎，他却老是跟他们在一起吃饭。那我们来看一看哈，第一个就是跟罪人一起吃饭，我就读经文大家看着吧哈。马太福音第九章十到十四节，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并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起坐席。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耶稣听见了，他耳朵挺好的，他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自己，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那法利赛人自认是敬畏神，严守教规，戒限分明， 他们绝对不会去接触税吏跟罪人。耶稣却一脚跨过这个界限，跟他们一起吃饭，跟他们团契，跟他们做朋友。圣经说这样的人多，他们也跟从耶稣，就是耶稣做错了嘛。再来看为什么不进食，不但是法利赛人，还有一些很诚心的人也觉得耶稣做的不对。那时候约翰的门徒，这个是施浸者约翰啊，非常敬虔的人了，他的门徒应该是好人吧，不是法利赛人了。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说，我们跟法利赛人呢常常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他们是直接问耶稣的了。那耶稣对他们说，就下面那一段的话很出名的，我就不全部都读了，就是说新酒新皮带新衣服旧衣服等等的。最后耶稣的结论就是说，你如果是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呢，那个就是皮带会裂开，酒就跑出来了，皮带也坏了，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带里，两样就都保全了。你不能还是用你的旧观念来跟从耶稣，你必须要有新的观念，里面开始更新。那弟兄姐妹，我们就看到不但是你觉得他是法利赛人的人会挑耶稣的毛病，甚至你觉得他非常虔诚的人也觉得耶稣好像有问题。这2000年前的确就是这样子。那关键是这样子，圣经里告诉我们说，真正的信仰是从内心发出来的。罗马书第二章讲得清楚，说在乎灵，不在乎仪文，你外面这一套实在是不太重要。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你们要站稳了，不要被奴仆的恶辖制。再来看，在安息日做工跟在安息日治病这些事情呢，我就挑了两个例子给大家看一下。一个就是门徒在麦地经过吃东西的这件事情，马太福音12章1到8节，那个时候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就掐起麦穗来吃。法利赛人看见了又来了，就对耶稣说，看啊，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个人比殿更大，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是耶稣第二次扩的这句话，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了，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那怎么回事呢？就是 OK， 这个安息日，守安息日是神的诫命。法利赛人的问题是什么呢？他们把这个安息日的规矩的这个扩张了很多，他们又加上了上百条的细节规矩。好比说，你发现在新约的时候有安息日的路程这件事情，就是你换算成现在就是他们规定你安息日走路不能够超过我们这边的1/4，一个 quarter 的 mile， 你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不能洗这个，不能干嘛，一大堆东西。所以到现在甚至还有人犹太人他们严谨的说，安息日坐电梯的时候不能够按电梯，按几楼三楼是不能按做工啊。就是说犹太人的安息日是7日的最后一日，用我们来说是礼拜六。那基督徒的安息日，我们是守主日，是7日的头一日。那么说这些外邦人都信主了，他们7日的头一日去敬拜主，还要不要再守安息日？要不要跟犹太人一样，到了7日的最后一日再加上一个守安息日？然后还有各样的律法规定要不要做？保罗是说没那回事，没有这么多的规矩。而且安息日是为了人设定的，人不是为了安息日设定的，这是耶稣的教导。那还有就是安息日治病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例子特别有教导的意义，因为它那个对比性非常的强烈。就是马太福音第12章9到13节的这个故事呢，就是耶稣离开了那个地方，就进了一个会堂嘛，犹太人嘛，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有人就问耶稣，你看这是一个 trap， 是一个陷阱，对不对？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啊？意思是什么呢？要控告耶稣。耶稣说，那我问你们，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面，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我问你们，有谁不这样子做？你们这些人，人比羊何等贵重呢？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于是对那个人说， 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和那只手一样好了。你说如果你在现场看到神迹发生了，你会什么反应？你会不会觉得大吃一惊，很敬畏？哎呀，神在我们当中，然后就很感谢这个病人，这个可怜的姐妹弟兄被治好了。你看看法利赛人的反应，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没有感动，没有敬畏，我们把他除掉，大家商量商量怎么把他除掉。那弟兄姐妹，在宗教人的眼中，教规比人重要，自己比别人重要，就是说他们认为说耶稣绝对不可以在安息日医治病人，但是他自己的羊掉在坑里的话，哎，可以拉上来。这双重标准是现代一个严重的问题，不但是耶稣的时代，是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这个双重标准几乎是我们面临的这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那些人他自己很多事情他可以做，但是别人他不准你做，这个双重标准，那这个对比性很强。用俗手吃饭哈，那几个我就这边很快的这边，这俗手吃饭的我就经文我不念了，我把它摆在这里，马可福音第七章的一到七节哈。那这就是一开始的，我有读到这个经文的后面，就是耶稣就指责他们说，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人的道理当作人的吩咐当作神的道理来教导人。那弟兄姐妹，就很多宗教的规矩，你认为不可做的事情，别人经年累月的灌输在你脑海里的，它到底是神的吩咐还是人的遗传，是人的道理呢？嬉皮真的不能够来教会吗？只有加尔文神学才是正统的吗？基督徒一定要说方言吗？有很多你听到的看到的不是出于耶稣，如果是出于耶稣的话，保罗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所以你们要站稳了，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你听了很多的信息，这个牧师这样说，那个教会那个 denomination 这样子说，那到底是出于主的还是不出于主的，很容易，只要你好好的读圣经的话，你就可以分得出来是或不是。问题在于你不肯读圣经，神所洁净的你不可以当作俗物。那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这个是主在准备彼得去向外邦人传福音之前呢，给他看到一个异象，而且是一连三次的给他看到这个异象。那你们都知道这个故事了，就是彼得魂游向外，他看到说有个东西降下来，里面有各样的东西，都是他身为一个犹太人从小不能吃的。然后但是主的声音却说，彼得起来宰了吃。然后彼得就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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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我是个好犹太人，我绝对不会吃这些东西。那最后关键主就说了一句话，说什么叫做俗物，你知道俗物就是说没有经过洁净的。有声音就说，这个是神洁净的，神亲自洁净的，你把它当作俗物，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一连三次，这个之后才有他进入哥尼流家里那么一件事情。那弟兄姐妹，什么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的，什么是你可以碰的，什么是你不可以碰的，基督徒的自由在哪里？那这个是圣经就一再告诉我们，就整个的基督就是这个信仰发展史，从使徒行传到保罗书信，其实那个重点讲的就是这件事情，说怎么样信耶稣这件事情突破了这些很多的束缚，特别是当时的犹太教的束缚，而在外邦人当中展开，有无数的外邦人归主。那在于说有些人他们遵照主的指示，敢于打破现状，他们也身上担负很多的危险，被同样背景的人责备跟甚至是杀害的危险。那保罗就是其中之一，他受的苦还少了吗？就是这样子。 那彼得后来就跟外邦人吃饭，那这件故事就特别的有意思，因为他给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层面的东西，就说哦，原来那个根深蒂固的东西要改起来呢，真的是得花点时间，不容易的。怎么说呢？第一个是发生了一件好事，就是刚刚讲的那哥尼流那件事情，那彼得就进去了嘛，然后到他家里，他一家子人在那边等他，那彼得就向他们传福音，他们后来都信主了，那真的是一个 happy ending， 就是说那都给他们施了浸。大家注意到那个经文后面就说啊，就吩咐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浸，然后说呢，他们就是哥尼流一家的人呢，又请彼得住了几天。原来是说好犹太人绝对不会走进，不会踏入外邦人的家里，结果他在里面住了几天。我问你，他在里面住了几天，他跟不跟他们一家人一起吃饭呢？所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在十一章的一到三节接着就说，使徒在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哈也领受了神的道，即是彼得上了耶路撒冷，结果发生什么事，是他们都很欢喜快乐祷告赞美神吗？ No， 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大家注意是门徒哦，不是法利赛人了，现在也是门徒哦，但是奉割礼，就和他争辩，彼得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起吃饭了，你怎么可以做这件事情？这是使徒行传十一章的记载。那弟兄姐妹，接着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彼得很好啊，他也经历这些事情，他后来在耶路撒冷也替这些外邦的弟兄姐妹争辩。但是我们看看加拉太书第二章发生了什么事情，这里面保罗又告诉我们一件他不说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加拉太书二章十一章十四节，后来基法是亚兰文的彼得啊，讲的一样的东西，就是石头的意思啊。基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啊，安提阿你们知道是一个外邦人，主要是外邦人也有犹太人的一个混合的一个教会，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这个是一个使徒抵挡另外一个使徒，两个使徒之间闹纠纷了。从雅各那里来的人，就是从耶路撒冷来的人，未到已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彼得就跟外邦人在一起吃饭呢。即使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和外邦人隔开了。没有没有，我没有跟他们一起吃饭，我是好犹太人。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假装，甚至连巴拿巴，保罗的好同工也随伙假装。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这个比他资深的使徒，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那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这样子的做法不是就是逼着外邦人也是就是要守犹太人的律法吗？那弟兄姐妹，就是我们的经验其实也是这样子，一个老的观念或老的做法的时候，它不是一次两次可以改得了的。甚至连神所重用的使徒彼得呢，他原来很好了，但是事情临时一发生的时候，他一紧张，他老毛病又会犯了。通常很多事情是经过在一个人身上，他经过十年二十年的慢慢的改正，甚至或有些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之后，终于那个错误被改过了。但是你一开始你必须知道说这样子是不对的，主的意思不是这样子的，我愿意开始改正，才有后来继续的改正会发生。那圣经其实是非常现实的一本书，它就给我们看到说，不是你听一篇道就会改过来的，而是你知道神的意思是这样之后，开始慢慢的做。就怕你说，第一个怕那个台上的人他不讲神的话语，第二个是怕台下的人听到神的话语说 I don't care，我就是这样子，你讲你的，但是我就是不 care。 最后我们来看，就是保罗他打破饮食的禁忌啊，就是在罗马书第十四章，大家知道这整章呢，十四章罗马书都是讲说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啊。那前面他就说了，就是大致的意思就是说都可以，你觉得这个可以吃的你就吃，你觉得不能吃就不能吃，但是要彼此接纳。那最后他就讲了一个关键，就是说 神的国度呢，弟兄姐妹，不在乎说什么可以吃，什么不能吃，这个猪肉不能吃，带血的不能吃，不在乎这些。那时候在乎什么？神的国度只在乎公义，在乎和平，在乎圣灵中的喜乐，这个是重要的，其他的都是小事，都是末节，都不重要， doesn't matter。 教会可不可以安立女牧师？西皮可不可以到你的教会里来？你们可不可以跟堕胎的人、同性恋的人一起出去吃饭？这些都是末节，都是小事。那个关键，神的国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你们在基督里是有自由的人，这是保罗的重点。好，那我们这里就先看到这里，我们下面来看的就是人跨越神的界限。我要一口气跟大家就是读三个圣经上的例子。那大家注意到说，这三个例子都是划时代的特殊例子。在一个时代改变的时候，新时代刚起头的时候，有人他不精心的就跨越了神的界限，然后产生了严重的后果。说刚才我们看到是人搞了很多界限，神耶稣一脚把他跨过去，说没这回事。但现在说那神自己设立界限的话，我们可不可以随便跨过呢？三个划时代的一个例子。第一个就是犹太人刚刚出埃及之后，第一次有了会幕，第一次有了大祭司，大祭司就职典礼的时候发生的一个不幸的事件，就是大祭司亚伦的两个儿子当场被烧死了。记载在利未记第十章一到三节，我读一下这个大家熟悉的故事。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什么是燔火呢？这经文自己有解释，就是经文自己解释的，我们就不必再解释的。经文就说燔火呢，哦，就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解释了。于是就用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于是摩西对亚伦说，这就是耶和华所说，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亚伦就默默不言。这是说在第一次有祭司就职典礼的时候，有两个人擅自做主张，干犯了神的圣洁，当场被烧死了。第二次就很不幸的就是第一次犹太人以耶路撒冷作为他们的首都，想要把神的约柜运到耶路撒冷去，那个过程当中有一个人死了。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冈上亚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放在新车上。亚比拿达的两个儿子乌撒和亚西约赶着新车，到了拿梗的禾场，因为牛失前蹄，乌撒就伸手扶住神的约柜。耶和华神耶和华向乌撒发怒，因这错误击杀他，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旁边。有人侵犯到神的圣洁，不但说因为是约柜不能用车拉，得要用杠子扛的，而是因为说他去 touch 到神的约柜了。第三个是发生在刚开始有教会的时候，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使徒行传第五章一到五节呢，这个经文大家熟悉，我也不全部读出来。大家知道有一个人叫做亚拿尼亚，他的妻子撒拉非因为就是私藏了一些田产，然后却跟教会说这是我全部卖田产所得。那么因为欺哄圣灵，然后彼得说，哦，你们心里怎么起这个意念呢？你们不是欺哄人，你们是欺哄神了。那大家知道那个结局就是说夫妻两个人后来就都死了。那这是三个发生在非常时期的一些不幸的案件，他们的原因都是同一个，只有一样，就是人越过了神的界限。神说这条界限不能够越过的，但是他们说真的吗？我碰一下有什么关系？真的吗？我献个这个，我觉得这个火很好啊。那真的吗？我就假装这样子说说，结果就有很不幸的后果。那其实界限分明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那个圣殿本身，就是你看圣殿它是层次分明的。最里面的那个至圣所只有一个人，大祭司一年进去一次，其他的虽然是祭司但是不能进去。 然后接着是那个圣所，只有有祭司身份的犹太人才能进去，其他的犹太人不能进去，只能在外面那个犹太人院，以色列院，然后那些外邦人不能够到以色列院里面，一层一层的。后来保罗第三次宣道回来被人抓，就是有人说他带外邦人进入以色列院。那说放到这个现在的话，神的界限在哪里？我说一个最明显的一个界限，就是神的话语这件事情。神话语的界限，如何读经，如何解经，有必须遵守的界限，你必须要尊重神的话语。基督徒不可以随私意解经，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所有神的话语，没有可以随私意解说的。彼得后书1:20，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在神的话语上加添什么，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这是整本圣经的结尾，启示录22所说的。那保罗鼓励提摩太要做神话语的好管家，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是提摩太书2:15。那有些界限，弟兄姐妹，是神所设立的，我们人不可跨越。最后我们来看到一个最终极的跨越，就是神跨越神的界限。我也是把经文摆在弟兄姐妹的面前，这是大家最熟悉的一件事情。首先就是有这么一个幔子，至圣所的幔子是规定说不可以随便进去的，就算你是大祭司，也只有说一年一次，你刻苦己心守为圣安息日的那个赎罪日那天，他才能够进去一次。所以是绝对绝对的挡在神跟人之间的一个不可跨越的鸿沟，就是那个至圣所的幔子。然后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那这里我要把经文来读一下了。幔子裂为两半，那是约有五丈，遍地都黑暗了，直到伸出日头变黑了，圣殿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这是路加福音，三本对观福音都讲到这件事情。那我们再看马可福音15，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那我们再看马太福音，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这是神亲手撕裂那个幔子，把他跟神跟人之间的那个最后的那条界限把它给撤掉了。这是神亲自跨越了神的界限。然后希伯来书有解释这件事情它的属灵的意义，所以在希伯来书10:19-22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就我们这些人呐、都不是大祭司啊，这些污秽肮脏的人可以进入至圣所，因为幔子撤掉了，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哈，原文没有这幔子，从幔子经过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用清水身体由清水洗净了，就能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那弟兄姐妹，事情是这样子，就是耶稣基督已经充足，耶稣基督全然充足，十字架已经充足，无需外添，也不可外添。任何外添的东西就是别的福音，就是假福音、伪福音，就是异端。你再加上这其他的东西在福音里面的话，它就变质了，就绝对不是。所以你看整就是保罗书信在13里面大部分是在讲这件事情。你用一句话来总结的话，就是基督徒自由，就是我们在基督已经释放我们了，叫我们得以自由，你为什么要被这些奴仆的恶辖制呢？所以说你们要站稳了，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在21世纪的今天，还是东一条绳子西一条绳子，东一条铁链西一条铁链， depends on 你喜欢听谁讲道，你这边打开来的是哪一个视频而已。但是很多事情你以为可以，就是不能做，有这个不行那个不行的。50几年前，西皮来到加略山的教会， 然后五十几年后的上个礼拜，美南浸信会开除马鞍山教会，到底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那今天就是借着这段的圣经，给弟兄姐妹看到，那基督徒自由是什么？那至于那个结论是什么呢？我给一些建议，但是你们有基督徒自由，你们自己决定你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能做。最后的结论，越界的启示，第一，主耶稣他看重的是生活的实践，他不受人为规矩的约束，即使这个是宗教的规矩，他完全不受这个规矩的约束。如果你以公义怜悯的心对待别人，彰显神的荣耀，远远胜过守人为的规矩。第二个，要敬畏神，不要干犯神的圣洁，要领受神的启示，尊重神的话语，不可以高举人的话，不可以肆意解经，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话。第三，感谢主，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救赎，神撤去他跟神人之间的界限，我们一切的亏欠，一切的罪，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他舍身流血，他的十字架已经被洗干净了，感谢主。所以你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最后，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把这个基督徒自由的宣言，也就是加拉太书五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攻读一遍，一起来。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加拉太书五章一节，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主耶稣基督释放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我们盼望说，今天的讲台的分享，所读到这么多圣经上的经文，神的话语，能够在弟兄姐妹的心中能够起作用，也求圣灵引导我们每一个人跟随主的脚步。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